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将把朝鲜重新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美国最大的圆顶体育馆之一亚特兰大市的乔治亚体育馆星期一用2200公斤的炸药完成了爆破拆除。
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升高，这是美国许多沿海城市今后几十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迈阿密是最有可能遭受海水袭击的城市。
11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星期一上午在白宫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朝鲜、苏丹、叙利亚和伊朗被美国国务院重新确定为一直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今天美国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在很久以前就该这样做了，好几年前就该这样做了。除了以它的核武器破坏力来威胁世界之外，朝鲜也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包括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暗杀。
好，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甚至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和恶意的行为。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于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在此之后他将面临弹劾的风险。
数百万人周日打开广播和电视，等待庆祝穆加贝37年的专制统治走向终结。然而当听到穆加贝称他将主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下个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时，他们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流下了泪水。
我本来期待着他辞职，不管他做的那些事，我还是会为他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能够下台感到高兴。将领们本想让他和平的、有尊严的下台，但他拒绝这么做，他太固执了。
穆加贝没有提到辞职的字眼，似乎也没有严肃看待此次军事介入该国政治危机的事件。
我们就等着他说我辞去国家总统一职，但我们感到失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他想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前面的路怎么走，未来怎么办，这些他们都没有说。
反对派活动人士计划进行更多抗议活动，迫使穆加贝辞职。一些执政党成员表示可能会启动弹劾程序，但这不会让穆加贝立刻辞职，而且弹劾程序可能要多天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中国杭州被指控在商店行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员，在获释返美之后，其中一名球员的父亲拒绝感谢川普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说情。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回应说，他早先应该把他们留在牢里。三名即将在中国比赛的大学生球员因为在杭州偷窃墨镜被警方带走，后来被软禁在酒店。当时正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说，他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忙。三名球员在11月14日返回加州之后举行了记者会，感谢川普总统帮忙，还向中国人民道歉。
俄罗斯塔斯社星期一援引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的话说，美国不久将在三个俄罗斯城市恢复签证咨询。洪博培还表示，他在努力地恢复对美俄关系的信心。
驻日本冲绳美军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后，驻日的美军要求所有的官兵留在基地或者是家中。美军星期一在声明中还说，驻冲绳和日本本土的美国军官和士兵一律不得购买和饮用酒精饮料。冲绳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案的交通事故。
华盛顿政圈最近因为政治人物的不当性行为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已经至少有六名女性指责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在几十年前，他们还是少女或者20多岁的时候，对他们进行过性骚扰或者性攻击。
他开始抓我的脖子，试图把我的头压到他的胯下。
现在参议员阿尔弗兰肯的政治前途也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此前一名女性指责弗兰肯在进入美国参议院之前的2006年曾强吻他，并在他睡觉时候猥亵他。
这种行为肯定不是滑稽有趣的，如果他对你的姐妹或者你的女儿妻子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两位被指责的男性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摩尔断然否认所有指责者的指称。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绝对是虚假的。
与之相反，弗兰肯发表了长篇声明，表示对他当年的行为负责，请求原谅，并要求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弗兰肯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同事纷纷发声。
我确实觉得对他的指责可信，令人作呕和震惊，是对女性的侮辱。
摩尔不理会让他退出竞选的呼声。
罗伊摩尔应当退出竞选，那些站出来指称他的女性都是可信的，他不适合出任美国的参议员。
多年前曾吹嘘过自己性攻击能力的川普总统发推谈及弗兰肯的不端行为，但是拒绝评论摩尔是否适合出任公职。
在这个时刻，川普总统认为最好由阿拉巴马州人民为自己的州做出抉择。
性不当行为由来已久，这种行为20年前差点让比尔·克林顿丢掉总统职位。 更早的几年前，有关性骚扰的指控几乎让最高法院大法官克莱伦斯·托马斯的任命夭折。新的情况是，随着大量受害者出来指责好莱坞的一些著名大腕儿、新闻媒体和知名人物以及民选官员，公众对这种行为极为关注。
有权势的人实施性骚扰和性暴力已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人们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对改变文化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前由于某些人的地位身份，人们对他们的恶行假装看不见。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已经下令所有众议员和他的助手必须接受反性骚扰培训。一些参议员敦促说，如果摩尔在下个月的特别选举中获胜，应当把他从参议院开除。
美国主流媒体继续跟踪报道备受争议的海航集团，但这次的重点跟以往不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平昌。《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长篇深入报道，指海航集团的举债扩张之路受到了阻碍。我们知道，过去外界对海航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它的股权结构不透明上，但是这篇报道的重点侧重于海航集团现在负债累累，而且借贷的成本不断攀升，它的扩张步伐不得不放缓，甚至有可能难以维持现有的庞大运作。那么这篇报道揭开了海航快速扩张的内幕，就是利用风险很高的杠杆和资产抵押来借钱进行海外并购。比方在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当中，在希尔顿世界控股公司的交易当中，它都是使用了跟这个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类似的这种融资的策略。报道说，如果支持这些交易的资产的价值下降的话，那么依赖这些资产的投资和贷款就会面临危险。那么路透社也报道说，海航集团向香港三家银行借款4.48亿美元，将在本周五到期，而海航集团显然无法按期偿还贷款，已经向贷款银行提出延展债务3个月的请求。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海航集团贷款成本也在大幅度的升高，就是海航集团自己的报告就说，它的融资成本呢，因为借贷急剧攀升而增加了1倍以上。报道举例，海航集团一家子公司为一年期的3亿美元的债券支付了高达8.875%的利率。报道说呢，比中国的一家垃圾级的房地产公司发行的债券的利率5.5%呢还要高。报道还引述了熟悉内情的人士的话说，海航集团在竞购香港一家公司的时候为融资使用的利率有可能会接近到15%。那么中国的监管机构呢，继续在收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查。19大以后，海航集团放缓的收购步伐并没有见到任何的恢复。国际金融机构呢，也继续的缩小跟海航做生意的幅度。高盛公司就暂停了海航集团一家子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出于相同的担忧，美国银行也选择了退出。因此呢，业界呢就有人质疑海航集团能不能维系自己庞大帝国的完整性。那么另外呢，这个海航集团的股权结构仍然是外界关心的一个问题。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指海航集团的股权呢跟前中共反腐领导人王岐山家族关系密切。布隆伯格新闻11月15号报道，拥有海航集团29.5%的股权，市值将近525亿美元的在纽约的慈善机构慈航慈善基金会，虽然今年9月份已经注册成为纽约州的慈善组织，但是呢，却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寻求联邦税豁免的待遇。如果要享受这个待遇呢，按照纽约州的法律，就要这个让这个慈善机构的资产呢必须低于设立这一机构的公司的总资产的20%。那么我们知道它现在已经达到了29.5%。那么每年呢还必须将慈善机构资产的5%用于慈善事业，而且必须公开其每年的税务报表。显然呢，海航集团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平昌。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查尔斯·曼森，在狱中服刑45年之后，于星期日晚间去世，终年83岁。川普在中国访问时，将贸易问题归咎于美国自身政策。回到华盛顿之后，言辞变为强硬，表示美国不能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行为。川普未来几年的对华贸易政策如何走向？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今天宣布重新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川普发推说，应该把3名在中国行窃的篮球运动员留在监狱里，因为其中一名球员的父亲不知感恩。
第20届美中论坛星期一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在川普总统的中国之行之后，从各个方面对美中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现在我们就连线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介绍详细情况。尼亚。
好，主持人，我现在位置就是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也是这次论坛所举行的现场。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论坛所参与的专家，他们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我们看到有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纽希尔，前中国驻联合国常驻副代表沈国放，以及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张振刚等等。那我们看到其中一项讨论会是有关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那么它的主题是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遇到美国的美国第一经济发展政策，能碰出怎样的火花。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值得的观点，关注的观点。那么他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希宇先生。那么他提到一带一路很有可能能够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方式，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他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东北亚的 的安全矛盾问题是非常的尖锐。那么同时东北亚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的地区，那么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合作为基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融合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把他们拉到一个更加合作更加讨论能更加讨论的一个平台上。那么他也谈到现在朝鲜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的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才会迫使他在军事发展上比如说努力的发展核武器来奠定在国家来维持他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地位。那么他也谈到在这样的一个以合作为平台的方式来解决能源危机也好安全危机也好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面临共同的这个能源安全的时候，那么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互相竞争使大家都越来越不安全，还有一种大家就是都合作，那么都是面临能源安全，那么加强能源多边合作，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的能源互联互通。比如说吧，90年代曾经建立过一个叫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那个就是完全是为了解决核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经验和案例呢，把它建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更广泛性的一个多边能源合作组织。这个呢也应该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和重要的应该成为它一个重要项目。
是的，那么当记者在提出如何以一些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案将朝鲜融合到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这个项目，从而解决化解朝核危机的时候，那么杨旭宇先生是提到现在来谈论这个问题还是为时过早的。那么他同时也提出，我们看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所牵头的这些发展的项目起初都是持一个怀疑态度的。那么他认为当时间最终会证明中国牵头的这些项目并不是中国想要通过这些项目来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那么他同时也提到对于美国发展第一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他的评价并不是负面的。那么他也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美国能将这项政策从一个保守的态度转成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大家都努力建造 connectivity 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机会带给了各自的企业，这样就能解决American First 和这个 BRI 之间的这种 contradiction。
是的，除此之外，本次论坛还就能源安全以及美中两国如何在科技创新上找到共同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那么在这一周，本周我们还会为大家继续做本次论坛更加详尽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
美国亚特兰大市的星期一炸毁了该市的大型体育馆乔治亚巨蛋。乔治亚巨蛋有71000个座位，是美国最大的圆顶体育馆之一。它曾经举办过1996年夏季奥运会、1994年和2000年超级碗等重大赛事。路透社报道说，有关方面将在乔治亚巨蛋的旧址上建造一座酒店、停车场和绿地。
2017年美国被评选为罗德学者的人中有1/3是非洲裔的美国人，所占的比例是史上最高的。美国牛津大学今年评选出了100名罗德学者，其中32人来自美国。今年32位美国罗德学者中有10人为非洲裔的美国人，包括西蒙·艾斯丘。艾斯丘是西点军校军校生军团的首位女性的非洲裔的负责人。其他的获得罗德学者称号的美国学者包括一名跨性别的男性，还有一些获奖者所在的大学是首次获得此项殊荣。罗德学者项目是美国学者可以申请的最负盛名的奖学金项目。该项目在1970年代前一直被指责将女性和黑人排除在外。罗德学者项目是由富有的英国慈善家塞西尔·罗兹在1902年创立的。
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查尔斯·曼森在狱中服刑45年后于星期日晚间去世，终年83岁。加州城教局说曼森死于自然原因。 曼森和六名同伙在1971年被监禁，他们在1969年的两个夜晚在洛杉矶地区连续行凶，残忍地杀死了七人，其中包括美国女演员莎伦泰勒。
美国乡村音乐大师梅尔·提利斯辞世，终年85岁。提利斯为肯尼·罗杰斯、瑞奇·斯卡洛斯和其他很多人谱写过走红的歌曲，他克服了口吃，演唱过几十首他创作的单曲。提利斯录制了60多部唱片，有30多首歌进入了乡村音乐10佳的排行榜，包括《好女子》《蓝调》《可口可乐》《牛仔》和《南方语》。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走红歌曲包括为鲍比·贝尔写的《底特律城》，为罗杰斯和手板乐队写的《卢比别带着爱情进城》，以及为乔治·斯特雷特写的《傻人的想法》。
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升高，这是美国从波士顿到迈阿密等沿海城市面临的在今后几十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有近300万居民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及周围地区成为最有可能被淹没的城市。
很多豪华游轮都从迈阿密的港口起航，当地人喜欢这座靠海的城市，但是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升高之后，海水就开始漫入城市了。这是雨水排放管道，海水从这里慢慢倒灌上来。苏布洛根家住迈阿密的索利克里斯特社区，那里的街道只略高于海平面。潮水最大的时候，海水从排放雨水的管子里倒灌进来，流进布洛根所在的地势较低的社区。现在的情况更像是一个警告，今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和全球其他地方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会有问题，很大的问题。佛罗里达州南部大片地区未来几十年有被海水淹没的危险。在比斯卡湾对岸，迈阿密海滩市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他们着手加高街道并安装了抽水泵，这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迈阿密海滩市的公共工程总监埃里克·卡彭特说：
谢天谢地，我们的居民，也就是为这项工作出钱的人们意识到无所作为的代价要高得多。
迈阿密市的居民也认识到必须早动手，选民们最近投票批准市政府出售债券，为索尔克里斯特等地的防洪改造集资2亿美元。市政府开始与居民讨论一些更有争议的解决方案，比如重新设计规划整个社区。但是迈阿密市灾后复原事务负责人简·吉尔伯特说，这不会很快发生。
这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我们感觉越是更多的讨论这些问题，人们就越容易适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需要采取激进措施。迈阿密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的膨胀程度和速度，但速度在增加。环保倡导组织 CLEO 学会的负责人卡罗琳·路易斯说，居民区从海岸线撤离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迟早得走，但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撤退，实现我们让人们尽可能安全、尽可能推迟撤离的主张，那我们就会取得很大成就，全世界都可以借鉴。
但是在迈阿密这样一个周围有不少沼泽的城市，乐观主义者比比皆是。
任何问题都会有一个工程解决方案。归根结底是有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个方案可能带来的痛苦，愿不愿意尝试，并为这些方案提供资金。
佛罗里达南部和世界各国沿海城市今后几十年都会面临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迈阿密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有批评说，川普此次亚洲访问期间，尤其是在访问中国时，说了太多的溢美之词，其对中国的访问缺乏实质性的成果。比如，川普在中国演讲时，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归咎于其前任和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川普回到华盛顿之后，关于贸易问题的言辞变为强硬， 川普说，美国不能再容忍盗窃美国的就业机会、财富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的交易行为。那么如何从经贸的角度来评价川普的中国之行？川普未来几年对华政策、对华的贸易政策如何走向？有关问题，我们邀请美国托里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张新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你好，张新教授。
你好，主持人。
张新教授，首先啊，想请您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从经贸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川普总统的北京之行。
我觉得呢，那个数字呢看上去很大，但是呢，就像美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所评论的，它的实质内容并不多。表面上是看似2500亿元的贸易和那个方案等等。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呢，或者是意向，或者是前任总统呢时期呢已经定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比较大的，就是液化天然气的开发等等。那么在过去奥巴马的时候，对能源和环境呢，比较保守，考虑比较多。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对那个环境的考虑，并不像那个世界上大部分主流的思想那么他可以在这方面呢做一些事情。但是川普这个人他比较反复无常的，因为我自己原来是中西部出来，他这次获选的主要成功的原因呢就是中西部的选票，而中西部的选票呢，他是和那些蓝领阶层承诺，就是说他要对中国从中国的进口要征收45%的税，然后呢还要把苹果啊等等生产线呢从中国搬回美国。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一些 Ohio 啊，在密歇根州啊，那选民当中呢很有影响。如果他现在这么反过去做的话呢，啊，当然他这个会受到这个人其他人的批评。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他又反过来从另外这样说，因为他这个人相对来讲比较没有一个价值的底线，但是是个做生意人的头脑，所以你要看他在这个玩弄的当中呢，哪一个对钱有利，他可能会去做。但是呢，对其他的考虑呢，他相对比较少。但是这样的。
张教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啊，这个亚洲之行有很多批评，就说他说了太多的这样的，特别是对中国哈，对习近平的奉承的话，这缺少实质性的这样的成果。那么他回到华盛顿以后呢，现在又开始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啊等等开始就是言辞比较强硬起来了。那么他说呢，他说美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日子要结束了。那么你怎么预期川普总统未来这几年的这样的对于对华政策、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
如果川普呢和习近平他个人交谈，因为这个事或他并没有他的顾问在旁边指导他怎么讲呢，他是信口随便说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的其他人对他奉承一下，他也会奉承回去，这个都可能这样发生。但是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呢，他考虑会是一个比较政策，包括他原来选举的那些承诺等等，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还会在贸易当中呢想方设法呢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那个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过呢，这个他要经历一个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国限制贸易对美国经济也没有好处，对美国创造就业也没有好处。所以我想这个是他将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想将未来呢一定是这样，一个是川普他本身的对贸易限制政策的思维方式，另外呢是美国的经济呢不允许他这么做。
张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报告就是说来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那么当然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中国学生，那么到美国来的这个有这个减少的这个趋势。另外川普总统一上任以后就推出了一些旅行禁令啊，移民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那么川普总统的这方面的一些举动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由移民呢，对经济呢是有促进作用的，当然它有一个度。那么，现在呢，美国的经济呢，它已经是充分就业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你实际上你看那个加州啊什么等等其他地方啊，劳动力是短缺的，特别是对那个非技术人员劳动力的那个需求还要大。如果这样限制的话呢，对美国的经济呢是肯定是有负面影响。但是美国现在政治上的压力，特别是一些那个白人选民的压力，好像又不允许这么做。而川普上台的时候的那个宣传的主张，也是以这些人的思路为基础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这么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川普的那个思维方式是实际上对美国经济是不利的，特别是在移民的方面。
嗯，张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政策或者叫倡议吧，中国这些年宣传的比较多，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个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还是真的具有这个实质性的经济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一带一路呢的真的经济价值呢，是我觉得是负面的。我曾经呢在美国之音也写过一篇评论，就写的那个关于中华经济走廊的。因为中国啊，那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想着他那个一带一路，那么然后呢下面呢有一些这个智囊团呢也帮他去做，但实际上你从经济学的角度，从这个一带一路来看，从他的那个贸易的经济距离和一带一路那些国家的 GDP 产值来讲，未来的潜力是很小的。如果我们还要加上那个政治风险等等因素，实际上中国扔出去的钱都是拿不回来的。那么问题是在中国国内，你不能批评一带一路，所以呢要批评的声音呢全压制住了。另外呢，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呢，为了他们的研究基金啊等等啊，那个帮着宣传的也有，所以你在国内呢，你只能听到关于“一带一路”的正面的声音，而在国际啊，经济学家认真来做的话呢，都觉得是不可行的。那么，是不是中国有另外战略上的考虑呢？那要从两面来看。当然，第一说战略上的考虑，它是可能是讲的经济。不是经济，军事啊，或政治专利啊，那是不考虑钱的。那这个是不是值得呢？我看，如果用几千亿美金丢下去，拿来一个不稳定的镜子里面的所谓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个获益，我看可能让政治学家来算，也是不合算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来讲，都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战略。
嗯，
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够放开来公开让大家来辨认，那我想问题一定会很清楚。
嗯，
但是现在中国国内没有这么一个条件。
嗯，张教授，我们再说说美国国内经济的这个话题，就是川普总统啊，多次把美国经济近来的一些好的一些数字，比如说经济增长啦、就业啦等等，归咎于自己的好政策、好领导。那么你是如何来评价美国经济中的这些好的数字当中的川普因素的？到底有没有川普总统的因素？
一般来讲呢是没有这么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川普到现在你也知道，实际上他任何政策，包括他的减税政策什么都还没有付诸实施，所以他对那个经济本身影响也很有限。比如说我们想就业降低了什么，如果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下来，奥巴马那里每年下来的那个失业率的减低比川普还要多得多，他其实只是沉寂了那么一个经济改善的一个势头啊。从比如说那奥巴马当中啊，从6%跌到5%，再降到4%，啊，川普呢现在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接受那个英文叫 momentum， 那个惯性而已。那么经济增长呢，也没有比奥巴马时期的经济增长呢要高。那么所以他具体的政策呢，在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善。那么他有一个效力出来了，也不是说效力啊，就是说呢，那就是那个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涨得很厉害。
嗯，
他其实这个股票呢，市场涨呢，主要是川普呢，他要对金融放松管制之后呢引导的。那这样呢，它可能造成了未来经济的泡沫破产之后的崩溃的那种风险。所以这个我觉得对美国总体经济来讲并没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肯定川普的经济政策。所以我支持这样讲。
嗯，张教授还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的来说一说美国现在的这个税改的问题。那么众议院呢已经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参议院呢也在准备推出自己的版本。川普总统现在就是要准备推出的这个税改政策会给美国的这个整体经济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啊，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美国经济和税改这个问题啊，一般的讨论啊，媒体啊，都集中在啊，对你个人或者对你那个群体来讲，到底是有利还是没有利？但从经济学家来讲呢，是要看是不是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这个是不利的。为什么呢？他这个税改要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要增加14000亿元，在十年当中增加14000亿元，而美国目前呢，已经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那么充分就业的状态当中呢，你不需要再减税呢去刺激经济，它因为经济呢已经达到了它的充分利用资源的那个程度，所以你减税的话，你是不过是挤兑了其他地方应有的投资。比如说应该这现在政府相对这么减税之后呢，政府就没有钱去对基础建设去进行投资等等，这会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反而是不利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托利多大学退休经济学教授张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恩节将近，记者带您了解美国总统在感恩节赦免火鸡的传统。国家圣诞树今天抵达白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白宫的圣诞树在今天已经抵达白宫了。那么是由第一夫人梅纳里亚出来迎接。我们刚刚看到了，在我的身后就是这个马车把圣诞树给运进白宫来。那么呢，这棵圣诞树将会在白宫的蓝厅里面做展示。在经过这个第一夫人的巧手装饰之后，那么之后呢，在白宫进行完这个圣诞布置之后，也会邀请民众一起来参观。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每年的感恩节前夕啊，都会由美国总统赦免火鸡，这是白宫一项非常有趣的传统。据说这项传统的渊源起始于林肯总统当年呢赦免了一只火鸡，后来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活动了。
美国白宫历史协会首席历史学家爱德华·兰杰说，关于火鸡赦免的起源有很多版本，有些可以追溯到林肯总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
他有个儿子叫泰德，泰德1864年的时候跟林肯就自己的宠物火鸡开玩笑，那只火鸡在投票亭附近溜达，林肯问为什么他会在那儿散步，他是来投票的吗？
泰德回答说，他的火鸡年纪太小，不能投票。
所以林肯就赦免了那只火鸡，让他免于被宰杀，成为感恩节的菜肴。
当杜鲁门在1940年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开始给予感恩节的火鸡自由。几乎是20年之后的一个被记载下来的场合，有只火鸡原本会成为白宫的感恩节菜肴，但肯尼迪总统决定放他一马。肯尼迪总统说，不，我想我会赦免这只火鸡，让它长大。
我们知道肯尼迪总统肯定开启了这项传统，从此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下来。
白宫的火鸡来自于全国火鸡联盟。
白宫有正式的火鸡赦免活动，我相信是从杜鲁门开始有的第一个公开仪式。
送给白宫的火鸡会被赦免，然后通常会被送到附近的宠物动物园，但是总统吃的火鸡则是要总统自掏腰包，根据他和家人的喜好来料理。美国之音记者伊里克华盛顿报道。
台湾知名的小提琴家和新秀音乐家在双向园演出，与华盛顿的民众一同庆贺双向园八十风华。台湾驻美代表处与华盛顿表演艺术协会11月19日在华盛顿双向园举办音乐会，邀请知名台湾小提琴家林昭亮、黄俊文以及钢琴家黄海伦带来精彩的表演，一起来看一看。悠扬的琴声在古色古香的双向园里缭绕。台湾驻美代表处2017年举办多场活动，与民众同庆双向园八十风华。华盛顿表演艺术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自2015年起合作推广台湾艺文活动。
When we have main stage artists like Paul Huang today,
我们邀请一流艺术家像是黄俊文到学校里访问，他们带来表演并且分享成长经验，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出过国，甚至不曾离开华盛顿特区。
对我来讲，身为一位音乐家，音乐是无国界的，然后往往很多比如说宗教或政治往往把人隔离开来了，不过音乐是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
在台湾生长的小提琴家林昭亮目前任教于莱斯大学音乐系，和新秀黄海伦、黄俊文在感恩节前夕演奏风格活泼的古典乐曲，带给观众一个喜庆的午后。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人才很多，然后在国外也有成就的也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回祖国去演奏或者是做教育活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国内的环境不管是经济上、文化上、音乐上面都大有进步。
林昭亮表示，20多年前曾在双向园表演，重回这个舞台让他非常开心。黄俊文、黄海伦则是首次登场。黄俊文表示，他很高兴能以台湾人的身份带来表演，未来期望通过音乐凝聚众人，消除分歧。美国之音许湘云、莫非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的中国行受到了硅谷政商界的密切关注，硅谷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愈发的密切，而相关的政策呢却存在着争议。当地的政府和企业对川普的此行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发自加州圣何塞的报道。
位于加州北部的硅谷，这里不仅高科技产业云集，更是美国的技术人才中心。在全球创新产业区的创业生态环境的排名中，硅谷位居榜首。这里是很多海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而在高科技领域，硅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What has driven Silicon Valley's success now for several decades is precisely
数十年来推动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正是吸引投资的因素。首先是硅谷的人才。全美最具创新潜力的人才高度集中在这片区域。第二是这些人才非常多元化。圣何塞 40% 的成年人是在外国出生的。这种多样性让我们更加开放。不仅是对外商投资，更重要的是容易接受不同的思想。
Certainly to foreign invest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more open to idea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feedback that we have gotten from our companies is that
会员公司给我们的反馈是，如果你想成为尖端科技行业里最好的公司，无论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行业，最好的人才都在这里。全球各地都有优秀人才，但最杰出的人才在硅谷。
硅谷的企业也非常关注移民和签证的问题。在硅谷从事 STEM 行业的高技术人才中，有超过一半是来自外国，这个比例要超过了纽约和西雅图，是全美最高的。在硅谷的企业高管给联邦政府的政策建议中，简化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的办理手续，放宽投资移民签证的申请标准，以及增加杰出人才签证的发放数量来鼓励创业，这是硅谷的企业高管们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we see every year is out of the 85,000 H-1B visas that we h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发放的85,000张 H-1B 签证当中，绝大多数给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申请人。所以我希望川普总统现在访问中国能够更理解两国的关系。我们看到中国在向美国输出人才，他们帮助美国公司不断成长、创新，建造一个更强健的经济体。
The best th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do for Silicon Valley is get out of the way.
联邦政府最好靠边站。我每年两三次去国会和议员见面，这就是我传递的信息。硅谷没有华盛顿也非常成功。我们也会继续尽我们所能引领全球的创新产业，但我们需要一个吸引全球最顶尖、最优秀人才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建立壁垒，不能人为制造障碍。
And that means we can't be putting up walls, and we can't create artificial barriers.
在环太平洋商业区进行贸易，对于硅谷的跨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根据硅谷领袖组织的调查，有61%的企业 CEO 支持 TPP， 持反对意见的只有2%。当地的政府和企业都认为，此类的贸易协议有利于硅谷的发展。
It's clear that our positions on trade.
显然，美国的贸易政策正损害硅谷向亚洲新兴市场出口的能力，也在损害我们从亚洲进口优质商品来建设硅谷。我们需要强制重设贸易政策。我们不只需要双边贸易，也需要多边贸易。我希望久而久之，国务卿和其他有远见的官员能够说服总统向这方面前进。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some of the more forward-looking membe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might persuade the President to move in that direction.
对硅谷的众多跨国企业来说，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国将创立合资企业以及分享知识产权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而硅谷企业对这样的标准并不满意。
There were a lot of concerns arou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rotection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 these kind of regulations
有很多关于知识产权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我认为这些要求分享知识产权或者要求数据和硬件在外国本地化的规定，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坦白讲，我认为这会成为阻碍贸易发展的壁垒。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无论是从项目的数量和投资金额来讲，加州都在美国的50个州中排名第一，而硅谷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圣何塞市长里卡多提出了一项计划，增加圣何塞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直航线路，希望让硅谷这个国际的创新与科技中心与投资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Beijing and Shanghai obviously are critical destinations for us. We have approximately
北京、上海是重要的航线。在硅谷和湾区有大约20万华裔美国居民，有很多企业、市场和供货商在中国。我们希望继续建设这样的桥梁，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方面，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也在继续增加到亚洲的航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到东京的航线。我们正努力促成直航台北的航线。我们也希望增加中国南方地区，比如深圳和广东其他地区，这些航线也很重要。
The country Shenzhen and Guangdong region, obviously flights there would be critically important as well.
这些新增的直航航线为圣何塞带来了每年1000万人次的旅客流量，这也给硅谷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圣何塞报道。数百万美国人正在喂养那些在他们的后院盘旋的野生鸟类，包括红雀、英国麻雀、灌蓝雀以及鸽子等等。喂鸟的瓜子儿引来了更多的鸟，喂食者有机会观赏它们，或者可以数数有多少只。这同时也帮助了那些在人类扩张城市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鸟类，无论它们是本地鸟还是只是飞经这里。
萨姆纳·阿斯金是在几年前上大学时开始喂鸟的。
我那时刚上鸟类学的课程，研究鸟类，我非常着迷。我最初搞到一个喂食器，我把它放在这棵树的高处，要爬大概30英尺，挂在我的窗外。我见过很酷的鸟，我只想继续下去，看看我能见到什么别的。
它引来了许多飞鸟，绒斑啄木鸟、北美红雀、埃鸠、家养麻雀、蜂鸟以及其他鸟类，观察它们是一种学习经历。
你学习每一种鸟类如何被设计成不同的模样，比如它们脚爪的形状允许它们用不同的方式抓东西。
阿斯金使用不同形状的喂食器，这样可以方便特定的鸟类。
大部分鸟类，比如麻雀，可以像啄木鸟那样站在树干侧面，因为它的脚爪可以抓住攀爬。
阿斯金每月花$100左右买鸟食，野鸟无限是其中一个为喂鸟爱好者服务的商店。迈克尔·祖克已经经营这家店铺26年了。他说，大约5300万美国人有这个爱好。
园艺是第一，在后院喂鸟是第二，这两者基本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100%的食物，所以不用打扫后院。我们每周卖出200袋或2吨这种食物。人们喂鸟有许多原因，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平和的情感经历。
保罗·斯塔尔金斯基表示同意。他几年前退休之后开始了这个爱好。
如果你安静地坐着，他们离你非常近，你不去打搅他们，你可以看着他们，你甚至能在他们咽下食物之前看到鸟嘴里的瓜子儿，这很有趣。
其他顾客把观察鸟的这项爱好带到了另一个层次，他们会数自己看到的鸟。
这些数据可以被输进 eBird 账户，它是一个电脑数据库，非常快。他们可以了解一些种群过得如何，健康程度如何，哪些鸟正在迁徙，以及哪些鸟过得不好。
作为对食物的交换，这些长着羽毛的访客们为数百万美国人的后院增添了色彩和歌声。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
好，接下来看时事大家谈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呢政局突变，在军队开进首都掌握政府机关之后，执政37年的总统穆加贝被赶下权力舞台。这位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恰恰也是中国当局所称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金关系为什么如此深厚？穆加贝的掌权与倒台和中国有多大关系？在津巴布韦民众走上街头庆祝穆加贝时代结束的同时，中国正走入习近平的新时代。津巴布韦的发展，穆加贝的结局，是否给中国带来某种启发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也感谢您的收看。
嗯，犹他州的拱门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的砂岩拱门集中地之一，还囊括了为数众多的大小的尖塔、基座和平衡石等奇特的地质特征。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